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摩西弟兄，欢迎来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讲座。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和思考主耶稣关于重生得救的命令这个专题。这是主耶稣来到人间所宣讲的一系列命令中的重要的命令。我们通常知道主耶稣发布的大使命和要求门徒彼此相爱的新命令，但一些基督徒还不清楚主耶稣还宣讲了其他的命令。那么这是些什么命令呢？当我们仔细研读记录主耶稣教训的经文，就从四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等的经文当中来看，就可以知道只要主耶稣说出这样的话，你们要，就是你们要，或者还配合上这样的语气，我实实在在地告诉，而接下来的话语就是主耶稣所强调的命令，也是耶稣真理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换句话说，当我们将主耶稣的教训归纳为有逻辑结构性的理论，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真理中几个关联的重要内容。这就是主耶稣给所有的门徒，也是今天基督徒的命令。第一个就是重生得救的命令，第二个是背十字架的命令，第三个是效法主样式的命令，第四个是奉献一生的命令，第五个是信徒要彼此相爱的命令，第六个是在主耶稣里结果子的命令，第七个是传福音的命令。我在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上有简要介绍耶稣真理的视频，其中也提到了主耶稣的七个命令，你可以看一下。好朋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关于重生得救的命令。我将这个命令作为一个专题，分成七个部分来讲解，就是有七讲的内容，来与你一个一个分享。第一讲是，你们应当悔改。第二讲是，你们必须重生。第三讲是，你们要渴求圣灵。第四讲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五讲是，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第六讲是，你们重生得救的果子。第七讲也是最后一讲是，你们有没有重生得救呢？这七讲的内容都是围绕着重生得救的命令来展开的。而重生得救也是耶稣真理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按照耶稣真理的逻辑结构来阐述的。希望你能够关注这个专题，来把握主耶稣关于重生得救的命令，从而与主耶稣更好的密切生命的关系。好，听众朋友，请你预备好圣经来收听这个专题的第一讲，就是你们应当悔改。今天我们着重点是讲第一讲，你们应当悔改。让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书第四章的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是主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个呼声。如果你仔细读过四部福音书的头几章，就知道主耶稣以这句宣告来开始自己在公开场合传福音的事工。这也是他在旷野胜过撒旦的试探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在此之前，主耶稣与一些门徒只是私下交往过，还不是公开传福音。因此第十七节很明确地阐明，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我想问你， 这句话的分量有多大呢？可以说，主耶稣的这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个重要的命令句。那么我为什么没有把主耶稣这个命令式的话语作为一个命令的专题来讲呢？我的理由是，悔改与重生得救这两者密切相关，就像手心和手背的关系一样，两者结为一体，是不能分割的。所以我将这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作为重生得救命令的第一讲，来与你讲解，为什么人想要在主耶稣里重生得救，首先必须悔改呢？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思考这节经文，并对照施洗约翰在旷野的呐喊。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就是马太福音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看起。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不是与主耶稣向民众发出的命令完全一样呢？我查看了马太福音书的古希腊语原文，这两处的经文的用词是完全一样的。于是我进一步思考，为何主耶稣重复施洗约翰曾经说过的话呢？圣经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是神拣选的仆人，来为主耶稣做预备的圣工，就是预备人心，而最好的预备就是让他们认罪悔改，来追求圣洁。于是主耶稣以这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来连接施洗约翰所完成的预备工作。让我们在此停顿，进一步思考一下，施洗约翰和主耶稣的传道对象大都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是那些相信耶和华的信徒吗？为何还要悔改呢？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那时犹太教的领袖和信徒们的言行，就会看到宗教的伪善和腐败现象。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呢？如果还没有的话，我希望你在收听完这一讲后，请来看看马太福音书第三章的五节到十一节的内容，还有就是马太福音书第二十三章的内容，这是主耶稣对宗教伪善的批判。可以这么讲，在主耶稣的传道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批判和警告以色列人，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必须真正相信神，就是归向主耶稣来认罪悔改。好，让我们继续思考主耶稣所说的天国近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对比四部福音书中主耶稣有关天国和神国的教训，在此我解释一下，马太用天国的概念来表示神的国度，而路加用神国来表达同一个意思。这样我们就会知道，门徒看到主耶稣就等于看到天父，接纳主耶稣就是让神国进入自己的心中和生命中，而神国的临到也代表神的公义和圣洁的同在，因此罪人必须悔改。若不这样，不仅得不到神国的恩典，将来在神的最后审判时，必被主耶稣抛弃到地狱中懊悔终生。作为主耶稣有关重生得救的命令的第一讲，让罪人悔改，是因为罪人的悔改是他们在主里重生得救的预备。因此让我们思考，罪人如何向主耶稣认罪悔改呢？路加福音书第三章第八节指出，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从上下经文分析，我们知道在施洗约翰传道中，听众大都是犹太教徒，也包括一些虔诚的信徒，但他们心中仍有罪的挣扎，所以来求问神的仆人。而施洗约翰要求他们必须有悔改的行动，因此他为主耶稣预备了人心和门徒的人选。有些信徒可能会问，为什么那些从小遵守犹太教律法的人还要认罪悔改呢？如果我们对比主耶稣的真理 和神借着摩西传讲的律法，就会知道律法只是约束人的行为，但不能圣洁人们的心灵。相反，耶稣真理是重生我们的心灵和生命，这样当我们从心中清除罪的想法，就不会有犯罪的言行。所以我再说一遍，律法只是约束人们的行为，但不能圣洁人们的心灵。相反，耶稣真理是重生我们的心灵和生命，这样当我们从心中清除罪的想法，就不会有犯罪的言行。所以主耶稣公开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对人间所有人的命令，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论是宗教信徒还是无神论者，不论是慕道友还是教会中没有重生的人，我们都要向主耶稣认罪悔改。因此，信徒的重生得救就成为区别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分水岭。这两个时代的信徒所面对的信息挑战是不一样的。旧约时代的信徒只是信神和遵守律法就可以了，而新约时代的信徒必须在主耶稣里重生得救，从此让耶稣真理和圣灵来引领人生，不再靠律法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了。然而今天一些基督徒混淆了两个时代的信息内容，并忽视了重生得救的必要性，因此造成了教会中一些没有重生得救的生命状态。这与当年犹太教信徒的宗教仪式和虚伪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应当接受主耶稣对宗教伪善者的警告，因为他们的现状与耶稣时代的犹太教徒一样，就是听道不行道。如果你打开马太福音书来看一下第七章24节到29节的内容，这段经文概要的意思是讲，听道行道的人是聪明的，他们将信心和生命建立在主耶稣的磐石上，可以经风雨而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相反，听道不行道是无知的人，他们所信的是宗教信仰，没有根基，在环境变化中就会动摇，会崩溃。因此主耶稣指出了真假信徒的区别，这不仅是针对当时的犹太教徒，更是针对今天基督教会中的信徒提出的警告。那么我们应如何面对主耶稣的教训呢？我们首先要明白，在今天的基督教会中，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是重生得救的，因此我们要学习和把握主耶稣关于重生得救的命令。如果你在活在耶稣里时工网站来点击时工主编介绍，就可以读到我的生命见证，而我自己在教会中就经历过虚假信主的过程。那时我只是追求宗教的精神寄托，虽然表示了相信主耶稣，就是牧师要求愿意相信主的人举起手来，我就举了手，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但我实际上根本没有真正相信主耶稣，仍旧活在罪的生活中。而我是如何重生得救的呢？请你在下一讲来收听我重生得救的生命见证。朋友，你在教会或基督徒团契中是否常常听到叫人认罪悔改的信息吗？如果很少甚至没有的话，也不奇怪，因为有一些教会的传道同工为了增加信徒的人数，只是向人们宣讲信耶稣的好处，来劝人接受洗礼而加入教会。在此过程中，即使提到罪的概念，也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所以他们不会全面深入讲解认罪悔改和重生得救的真理。于是这就造成了教会中存在一些没有重生得救的信徒，或者说他们自己认为得救，但实际上主耶稣并不认识他们。那么我们怎样引导这样的宗教信徒来真正相信主耶稣呢？请你继续收听主耶稣关于重生得救命令的这个专题的第二讲，你们必须重生。朋友， 今天所讲的你们应当悔改和下讲你们必须重生的内容，就像前面提到的，是首席和首辈的关系。因为没有悔改，人不可能重生，而没有重生得到新生命的话，悔改也不可能完成，因为我们还会在旧生命中不断犯罪。那么如何让人明白罪的全部内容呢？希望你继续收听这一专题，并在活在耶稣里时空网站来阅读相关文章。朋友，我是传道人摩西弟兄，谢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意见，请来信，我愿意与你一起来讨论和分享，一起学习耶稣真理和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同时我也期待着你能够邀请更多的家人亲友和同学同事来到我们的网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来收听福音节目和阅读福音文章，愿更多的人能够早日来相信主耶稣。